妹们大家平安，是非常高兴再次能够回来。就是来的时间比较匆忙，师母昨天她已经回了，那我是等下下午在那个神学院还有课，那晚上我大概坐12点的飞机就回去，所以比较匆忙一点。
我没明白。
OK， 好。生命任由人摆布。也感谢神啊，这次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同在。我看啊，这个电池不够啊。那不听话，不够电，好像怎么样？好吧，永祥你就跟我放好了，可以啊。OK， 好的。那今天呢，我讲一个题目，是跟箴言有关系的。那弟兄姐妹都知道，在箴言，我过去花了不少时间，那教会也帮我在这个事工上有所参与。那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蛮简单的。OK， 六样不做的一面事。那神要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箴言也是如此，要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我常常在想，要怎么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？那其实也蛮简单的，不要做一面事就是有智慧了。我今天要讲六样不做的一面事。第一个就是不狂不傲，第二不轻易发怒，第三不挑人错，第四不爱争吵，第五不嫉不妒，还有第六不以恶报恶。那我就按照这六点来跟分享一下箴言的信息。就是第一个，不狂不傲。箴言有句话说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天尊人却有智慧。那骄傲一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尤其是箴言特别讲到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，非常不喜悦。在第六章16到17节说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。第一就是高傲的眼，第二就是撒谎的舌头等等。所以把骄傲放在第一个，就表示神极端的认为骄傲带给我们许多的问题。人之有许多的问题，最主要就是我们的骄傲，自以为中心。以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，在人类七大罪恶里头，骄傲是排第一的，是万恶的根源。基督教文学家这个 C.L. Lewis 他这样说，人性中最根本的罪，最大的恶就是骄傲。愤怒、贪心、酗酒，所有这些罪行与骄傲相比，立刻显得微不足道。他说，魔鬼之所以变成魔鬼，乃是因为骄傲的缘故。那骄傲导致其他的罪恶，是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一种心灵的状况。这骄傲是我们陷在一种盲目的一种自我中心的状况中，那带来许多的问题。所以箴言说，这是骄傲的开始，是愚昧的开始。14章16节说，智慧人惧怕，就远离恶事；愚妄人却狂傲自私。骄傲起来，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别人都不正确的。然后21章24节也说，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。什么叫为什么骄傲？他的名字叫谢曼。什么是谢曼呢？谢曼就是极其狂傲，总是用言语来攻击、伤害 毁谤，他行事狂妄，都出于骄傲。那第二个我们要避免的愚昧的行为是不轻易发怒。十四章二十九节说，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生气，会不会生气，会不会发怒。我不知道你们，我有时候也会发怒的，也会生气。生气好不好呢？不好，至少在这个生理上、身体上就不好。你生气的时候啊，这血压就高了，心跳也快了，胆固醇也可能会增加。那笑的时候，你发现我们整个人就有点不对劲，有许多的问题。我们中国话说气死了，那气死了这句话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一个隐喻，就是说非常生气的意思，气死了。但是有时候也有质疑的意思，一气就真的死掉。这可见这个气是在对人的身体影响很大。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，在圣经里头，神没有设定律法说不可发怒，不可生气，没有这样的律法，只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。箴言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二十七章第四节，他说：“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浪。”什么是狂澜呢？狂澜就是用今天的话就是 tsunami 海啸。那听到海啸我们都知道那是很严重的事情了。那几年前那个海啸把整个城市都毁掉，害死许多的人。所以这个怒气很像海啸，一出来的时候自己不能控制，别人也不能拦阻。所以生气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不能让它成为一种愚昧的行为，造成许多的破坏。在箴言里头，他用三句话来表达不同层次的生气。有一种人叫做轻易发怒的，什么是轻易发怒？就是很容易就生气，叫轻易发怒的。不要碰他，碰他就生气了。那在希伯来文，他用这个鼻子来比喻这个怒气。你知道圣经用人的不同的肢体来比喻，比如说眼睛比喻看顾，耳朵比喻说明听，对不对？口是说话，鼻子代表什么？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今天跟你讲，就比喻怒气。轻易发怒人就是鼻子很短。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，我们中国人鼻子就很短了。那但并不表示我们容易生气，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个鼻子短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一般上他们鼻子都比较长，所以鼻子短就是说这个人怒气很短，很容易生气。第二个呢，第二句话在箴言有说，好生气的人。什么叫做好生气人？意思说这个生气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的习惯，那又不一样。意思说他那天不生气啊，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，习惯了。今天不生气，好像今天没有吃早餐的感觉。那这个希伯来文用这个鼻子知足，意思说怒气控制他，怒气成为他的主人。他要讲什么话是那个怒气叫他讲，他要有什么行动怒气叫他讲，他要把碗打破，那个是怒气的化身，意思说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这个怒气，这个很危险了。他不能控制自己了，是怒气在彰显他的威力，蛮可怕，好生气的人。第三种呢是暴怒的人，那暴怒人你可以说他是炸弹， 很热的，一爆炸，这个房子就没了，这个家就毁了，那厨房也炸了，那床也在外面了，那狗也不跑掉了，哇，他的怒气毁坏性很强。所以箴言用三个不同的程度来描写这个为什么怒气为狂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生气会使我们一昧的，有一个灵修学家，这个 Thomas A. Kempis 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当愤怒进入人心中，智慧随即离开。所以很难说我生气的时候同时有表现智慧，这不可能的。我生气的时候只有愚昧的表现，没有智慧的表现。所以我看箴言的时候想想还是少生气，有什么问题就是不能生气解决就是了，一生气没有智慧啊。好不好，我一同来念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记住这句话。第三个就是不要挑人的错。我比较喜欢那个 NIV 的翻译，他说 Don't repeat a matter. A matter 就是说一样事情可能不对的，可能是一个错误，甚至可能是一个罪，但是不要不断的去挑出来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。那人总是有问题嘛。我常常说世界上还有教会里头常常有两种人，一种叫做 peacemaker。 什么是 peacemaker？ 就是说人家很乱，但是他一来东西就好起来，这个人叫做 peacemaker。那还有一种叫 troublemaker， 人家好好的，他一来天下大乱。然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总是要找问题，有问题我来了这个问题更大，没有问题我也会制造些问题，这个不好，这是没有智慧的表现。箴言书十七章第九节说遮掩人过的，这个遮掩就是说你知道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不是说把它扫在这个地毯下，而是说能解决掉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，意思是说总是把问题拿出来谈，这个一定会分裂关系，那是我们关系更不好，更伤害。不要挑错啊，等于说不要一直重复去，哎呀三四年前你就是这样，哇，三四年前的事情都还没有忘记了。那不挑错，重提旧错，由于五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说我没有忘记啊，那三四年前你踢我一脚，三四年前还有五块钱你还没有完，三四年前没有忘记，简直是在折磨自己嘛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说明我心胸狭窄。第三个就是我没有饶恕。第四个我没有意识要改善关系。第五我不相信神可以解决人的问题。所以重复的挑错实在是一个愚昧的行为。那我讲到饶恕是蛮重要的。那彼得有一次问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？七次可以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不是对你说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。这个叫做不挑错，这个可以解决问题，遮掩人错，人见人爱，上帝也喜悦。第四个就是不爱争吵。我也求主常常教导我不要跟别人争吵，不是说没有什么好吵，要吵事情太多，但是为什么要去吵呢？箴言说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， 就是我不要把自己卷进这种争吵的漩涡里头，这个是我在上帝面前的荣耀，是我做神儿女的一个好的见证。只有一种人是爱争吵，就是欲望人，哎呀，很喜欢争吵，不争吵又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那一天。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啊，若一家自相纷争，哪家就站立不住。你不相信，你回家夫妻吵一下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家迟早都是等他垮下来。同样的，在教会也是这样，我们吵一下，我们教会也很难，任何的团体就是如此。父母跟孩子的关系，夫妻的关系，弟兄姐妹的关系，你所有的问题都要在神面前解决，都要心平气和，不能争吵，一争吵死定了。好争竞的人，战火争端，就如以火加炭，火像加柴一样。哎，我很喜欢这节箴言，他说试验买屋，大家相争，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。这边有四个项目，第一个项目就是哇，这个家里都是丰富的，很有钱的，但是在这个很丰富很美丽很大的房子很富足的家庭里头，你发觉他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都是吵架好不好？哎呀，那个财富叫人羡慕，但是关系坏到极点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情况，哎呀，这家简简单单也不富足，这有块饼干，一说他们生活真的是刚刚可以过的，但是他们有一个美丽，美丽什么？哎呀，那个关系不容易找到。那我们要什么？要富足吗？要丰富吗？还是要珍惜那个关系？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已经忘记了一个，我们人其实最高的追求不是物质的追求，不是生活那种丰富，最美的要求就是关系的要求。如果我跟我的妻子关系好，我没钱我也无所谓，如果我跟我的儿女关系好，他不上名校也没有所谓的，同意吗？大家相安，这是美事。纷争的起头如水开放，所以在争闹之间就当仔细增进，这个就是智慧。第五个就是不嫉不妒，就是不要嫉妒。人很容易嫉妒的，那为什么会嫉妒呢？那嫉妒主要是我们不能接受那些跟我们同行的人的一些成就。那但这嫉妒很有意思哦，我们也不会说每个人都嫉妒他。那好像我这样，我不会嫉妒那些商家赚很多钱，没有什么好嫉妒，因为我本来老早都决定不要赚钱了，他赚多少他的事我无所谓。但是我跟牧师不同，因为他是牧师我也是牧师啊，那我们讲到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如果牧师讲到比我好，表现不好，我看了心里就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老师，你不会嫉妒学生，但是你会嫉妒那些隔壁那个老师，因为他更受欢迎。你住在山上，你不会嫉妒山下的人，但是你会嫉妒你邻居那个房子比你大的人。嫉妒是一个很奇怪很歪曲的一种心理状况，当这种状况进入我心里说，我怎么会有智慧？不可能的。一想到这个大卫跟扫罗的故事，你知道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，你看圣经用了二十几章的经文来讲扫罗一生的故事，圣经很少用那么长的篇幅来描写一个人，你去查考整本圣经你都看不到刘少平的名字。哎呀，我觉得扫罗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是勇士，有胆量，他出去打仗的时候常常都打胜仗， 有一次他打仗回来的时候，跟大卫去打仗，归城的时候，哇，老百姓是欢乐，说扫罗杀死什么千千。如果我在当中，我也是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因为他了不起的人，对不对？扫罗很有成就感，刘少平都还没有杀过一个。所以这样的一种成就对扫罗来说应该是非常感恩的事情。但是当老百姓再讲一句说大卫杀死什么万万，他受不了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嫉妒，嫉妒就是愚昧，就是愚昧。所以神说你不要嫉妒那些做义事的人，如果他做的事情是好的，那牧师讲道，那别人做教导，别人做好事，他的成就我们要为他们感恩，因为他们为主工作，这是很正常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嫉妒那些恶人。恶人就是说这些人是坏蛋，但是做什么都比我好，这些人也不要嫉妒他，他做恶事成功不要嫉妒，当然不能够为他感谢上帝啊，但是也不要嫉妒他。所以箴言有一句话说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什么是骨中的朽烂？用今天的话就是骨癌嘛，死定了，也是死定了。骨癌，骨癌还不死定？嫉妒可以杀人。所以一句话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。那这些人做坏事但是成功，不要嫉妒他，一嫉妒他就是我的愚昧，这本来就是愚昧人，你再嫉妒他自己不是跟他一样吗？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同念，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。什么叫做终日？终日就是说一天24小时。好，最后一个，不要以恶报恶。在箴言书24:6第4节有一句话说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啊，这句话不难理解，但是要适用在我们生活上，真的要在神面前思想，然后怎么样学习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而我们在周围里头总是有一些愚昧的人，有时候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愚昧人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是完全愚昧人，但是有时候在做事在讲话，我们也会表现一些愚昧的，这个是很正常。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周围的时候，我要怎么应付它呢？那箴言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，就不要照他的方式去回答他。假设有个人很不喜欢我，他说刘牧师你是笨蛋，骂我是笨蛋，你想我有什么感受？我在教会这么久还没有个弟兄姐妹敢在我面前骂我笨蛋，背后我就不知道。哇，我听了很不高兴啊，我是牧师啊，我读圣经啊，我还什么什么，还有博士学位，你骂我是笨蛋，不高兴，你也是笨蛋。结果有几个笨蛋？两个。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愚昧人。你骂我的儿子考试不及格，我说你的女儿嫁不出去。我在国内就说走在街上培训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些野狗看到我有点不顺眼就叫，汪汪叫我，我看了也不高兴，我也说汪。他汪汪，我汪汪，最后有两条野狗。你see这个以面的方式去回答他，意思说，当我每次回应他的时候，我是在降低我的人品去跟他提看。你是野狗啊，我叫他不，我不是像一条野狗吗？你知道灵性栽培不简单哦，我们还要上什么灵性说招，还有要听牧师讲到要查经，才把灵性调高一点点，一年调高，给你骂一句，我全部都吓到这个地步，不值得。 不要照愚昧人的以往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什么与他一样。要做智慧人，不要做愚昧人。犹太人有一句话，他说愚昧人在一小时内问的问题，十个智慧人在一年的时间也回答不完。所以我就了解为什么有时候耶稣不回答那些人的问题，耶稣就不回答他，人家责难他，耶稣一个以智慧的办法解决了，让他们哑口无言。好，一同念这句：不可说人怎么待我，我也怎么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好，愿主与你们同在。谢谢。